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创世纪第45章第一节，就是约瑟跟他的兄弟相认的事。约瑟听完犹大所讲的话，他实在太感动，他没有办法再隐藏他的感情，事实上也不需要再隐藏了。于是他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这句话很不幸的是撒母耳记下13章第9节，暗嫩要伤害他妹妹的时候也说了这一句话，都是强烈的感情，但是约瑟的感情是非常好，他不愿意别人看到他这么强烈的感情在埃及人面前发出来。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这当然是说没有外人站在他面前，只有这些人。我不知道我们这里可不可以想，主耶稣认我们的时候也没有其他人在当中，只有他认识的人跟他永远在一起。他就放声大哭。约瑟是感情非常丰富的人，我们在之前之后都会看到，他虽然是非常理性的，他虽然是非常会治理冷静治国的，但是他也有厚厚的感情。我当然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既有感情又有理性，他的理性和他的感情在神的智慧和慈爱之下现在发挥得多么的好。他这一个大哭，下面作者说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当然不大可能声音传那么远了，我想这个听见是表示后来他们都知道约瑟有场大哭，可能也有左右的人退出去以后听到这个声音再传给别人。哎呦，宰相大哭一场。我们不知道约瑟在这么多年有的时候会不会在他妻子或小孩或者埃及人面前把这隐痛也表达出来，会不会他有的时候看到人家团聚的时候或者有一些事情让他想到他的家乡又会掉眼泪，或者会生气，或者会遗憾，这些我们以前都分析过。一个人离开家到现在来讲已经是22年了，然后经过这么多苦难，差一点死亡，被卖作奴隶，而且受过多少打，多少的骂，多少的危险，坐过监狱，然后这么稀奇的被主提升，然后在这么大的饥荒当中，神让他解决了问题，得到最高的荣华富贵，他也有孩子，也有妻子，他也说了他忘记了以前一切的事，可是在这么多年，是不是还是家乡的事会传过来？肯定会传来的。埃及是当时的文明的一个中心，迦南地的事会传过来的。约瑟又那么聪明，耳目那么灵通，他会知道的，他会不会流眼泪，他会不会难过，他怎么靠着主让他在这悲哀难过的时候不被这些愤怒或者报复之心得胜，我们不晓得。我们讲有一点，他似乎应该更主动的去找他的家人跟他和好。当然我们想约瑟可能有种种的想法，我说他可能想到他被卖这件事不仅是哥哥，也可能有父亲，所以他不想再去谈这个事，但是在神很奇妙的带领中，借着每一件事，包括饥荒，他的哥哥来到这里，然后又借着每一件事，包括约瑟自己要试试看他哥哥有没有改变，看到他哥哥们愿意爱自己的小弟弟，以前那种残暴自私没有安全感的心通通没有了，起码在犹大的表现出没有了。我们也说过犹大会这样是因为他玛的缘故。我们看到上帝的带领好像一个环节一个环一个环相扣，上帝在每件事上做奇妙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能够有爱，我们有智慧，我们能够有平安。约瑟就把这一切都带来了，但是他也有很重的感情，他大哭。因为他的哭声是这么大，他的感情这么奔放，所以更重要，他哭以后讲什么话，要等这些描述完了。第三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哎呀，这句话 虽然没有上帝对人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耶和华那句话那么震撼。你要知道，上帝是我是，上帝是说我是耶和华，上帝说我是宇宙万物中独一的主宰、拯救者、审判者。你要知道那个，那什么人间的问题、古往今来历史文化问题通通解决了，而且我们能够有个丰富的生命。但在神奇妙的带领之下，人间有的时候你能够认出那个人是谁，你自己能够说出我是谁，那是很了不起的。可惜我们对上帝最不认识，最该认识的上帝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我们对我们自己也常常非常糊涂，醉生梦死，随着别人来决定我们该做什么事。我们比较能够知道，在堕落的世界，常常我们是对那些最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人，我们最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一个手机那是一个电脑，那是一个什么的重型机车，我们对这些物还有点知道，对自己不大知道，对人也不知道，对上帝最不知道。那约瑟认识神，所以他能够说出他是谁。你不认识神，你自己是谁你都不知道，你会迷失的，这个世界会迷惑你的。约瑟说我是约瑟啊，我每次讲到这些地方我都想到说、你知不知道耶稣是谁，人说我人子是谁。我们认得耶稣，这是跟永生有关的，这是跟整个宇宙有关的，也跟我们自己息息相关。约瑟因为认识上帝，上帝跟他在一起，所以他没有迷失，他没有在波提法妻子引诱他的时候迷失，他没有在其他的事上迷失，他甚至能解决梦的问题，解决灾难的问题。我是约瑟，当然我是约瑟，各位，我是康莱昌，您是谁？你的身份是什么？我是大学生，我是董事长，我是待业人员，我是离婚妇人。你是上帝的儿女，这个你一定要知道，你是上帝迷失的羔羊，上帝来找你。当然这里约瑟讲的在这个前提下，重要的是我跟你们是亲人，我的父亲还在吗？这真是五雷轰顶，他的弟兄们听了都非常吃惊，尤其是他的十个哥哥非常吃惊，他们没有立刻中风，没有倒地死亡，没有吓呆，不知道怎么样来想他们内心那个激烈的反应，只有约瑟有同样剧烈的反应。我是约瑟，我父亲还在吗？你可以看到约瑟多么关心他的父亲，他当然知道他父亲在啊，根据他哥哥们这一次又一次的谈话，他知道他在，他也看到他亲爱的小弟弟便雅悯来了，所以他不必问便雅悯还在不在，他说我父亲还在。这只是对他已经确信的事再一次表达他的极度的关心，我爸爸还在，我爸爸还好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吓呆了，他们会死的，他们会求饶的。哎呀，在中外历史上很多这种事情啊，你的仇家啊，结果最后是跪在你面前，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你还活着啊。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个范睢，他就有这样的经验，他把他真面目露出来的时候，哇，他的仇家那时候是他的可以说是等于他的奴隶一样，没有想到他范睢现在做这么大的官了。那约瑟比这个还要更强烈，你们曾经卖我，你们曾经想要杀我，现在我做了宰相了。那各位，他的十个哥哥们也不是笨蛋，他们会不会想到说，会不会在那霎时之间把这所有的事情，把这22年来以前甚至更早的事情，他们怎么仇恨约瑟，约瑟怎么伤害他们，他们又更严重的伤害了约瑟，卖约瑟，要杀约瑟，然后他们知不知道约瑟在这么多年所经历的可怕，他们知道一件事，这个宰相他们现在发现是他弟弟，这个宰相脾气很怪，他们能把这些连在一起吗？恐怕还是连不一起，因为他们不知道约瑟对他们那么凶，宰相对他们那么凶，是不是要报复，是不是等一下就要把他们虐待杀死呢？不能回答，在他面前都惊慌害怕。可我们的主耶稣是救主，他是神的羔羊，他对慈悲怜悯，圣经上也说，特别在启示录有讲，有一天当这个被杀的羔羊在世人面前显出来的时候，那不信他的人也会惊慌，也会害怕。 上看到上帝震怒的眼光，就好像埃及的兵看到上帝的震怒的时候，他们会惊慌了。愿我们信靠上帝，免得我们最后是大大的惊慌，惊恐而死。圣经上也有讲，那城里有些人惊恐而死。第四节，约瑟又对他的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哎呀，这里约瑟实在有代表或者具体而为的表彰出他有上帝有耶稣形象的样子。怎么讲呢？我们的上帝是威严的，我们上帝真的是太威严，以至于受造物看到他都会死的。有一个天主教的圣女 Catherine of Siena，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她非常圣洁，但是她有一次曾经求上帝让她看一看撒旦的脸，在传记上说他看了吓死了。对，撒旦魔鬼的脸很可怕，上帝震怒的脸更可怕。上帝震怒的脸可怕，就跟他慈爱慈祥的脸那么可亲一样。那是我们最大的祝福，是 beatitude， 是最大的福气，瞻仰神的荣美，那是喜悦的事情。那约瑟呢？约瑟的脸，或者是王的脸，或者你老板的脸，对你笑一笑啊，你觉得很温暖；一板起脸来，你觉得很可怕。约瑟的脸是什么样的脸？在这个时候是一个慈爱的脸，就如同一直到今天为止，神对我们的脸都是慈爱的。他呼召我们悔改，他用十字架上的爱呼召我们悔改，归向他，好像那浪子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在呼召我们回去。但是我们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他，我们内心深处知道我们是罪人，上帝是圣洁的，我们该死。所以除非我们认识十字架大爱，我们不会愿意回到他那里。约瑟在这个时候可以显出他的公义，显出他的要报复的心，那这样也可以把他的兄弟吓死。但同样是这位约瑟，因为知道上帝的慈爱，因为上帝对他有这么多的怜悯，所以他就用亲爱的话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兄弟，请你们进前来，不要躲我。耶稣、上帝、圣灵也在发出这样的呼召，请你们到我这里来，请你们到我这里来，来得恩典。各位，如果现在主慈爱的呼召不能让我们被感动信靠他，一生都不能的话，到以后审判的时候，那我们会在他的审判台前被审判，而且我们会想要躲避他的面，这也是启示录那写的，我们会躲避他的面，躲避到最后没有办法躲避，只有在硫磺火湖里永远的恨他，永远的自恨，永远的恨一切的东西，而且永远的痛苦。约瑟在这里有耶稣的形象，有上帝的形象，虽然他蛮有公义和慈爱，但是人会害怕他的公义，当真的认识他的时候，他呼召他们，请你们进前来，我是约瑟，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过来。这时候他们恐怕都已经呆住了，他们是石头一般的反应，或者是机器人一般的反应。哦，宰相，或者是宰相是我们曾经恶待过的兄弟，要杀掉的兄弟，现在他发了，他叫我们进前，我们当然进前，他要千刀万刀杀掉我们，我们也没办法，他们就进前。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耶稣是我们兄弟。当耶稣复活以后，吩咐妇女跟门徒讲，也是告诉我的兄弟，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救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在他面前连灰尘都不如，他却把我们当作兄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你们曾经恨我，要杀我，卖我，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兄弟耶稣是我们曾经钉十字架的。哎呀，我们做尽了一切的错事，但是上帝非常的爱我们。耶稣也用这句话对多马讲过，或者类似，多马，你来摸我的手，我就是那位复活的主。不过在那里耶稣要显出他的大能，在这里约瑟显出他的慈爱，当然耶稣的能力和慈爱是结合在一起的。 好，马上约瑟就安慰他们。愿上帝时时刻刻安慰我们，有的时候他的安慰的话好像没有马上临到我们，你有信心，即便他好像没有说话，你要知道他在安慰你。第五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我要保全生命。约瑟的故事我们都听很多，而且这百听不厌，而且如果会讲的话实在是很动人。托尔斯泰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小说，把人的感情描述的最好。但是虽然充满了感情，也有很奇妙的情节，不要忘记这一切建立在一个正确的教义上，就是上帝的全能。我们生活中也是，当我们对上帝有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那就是有正确教义的时候，对我们生活、对我们的品质、对我们的品性都有正面的作用。约瑟饶恕他的兄弟了，约瑟度过了22年的难关，以后还要继续。各位，人生都是非常苦难的，个人、国家、团体、教会，很多苦难、很多艰难，你怎么过？怎么度过啊？靠着自己啊，或者耍赖啊，或者靠别人啊，或者是怎么样？啊，这些都是世人有的，我们基督徒也不否认这些。尤其我们在罪恶中啊，我们可能常常就是用恶来制造更多的恶，好像我们度过这个罪恶的人生，好像我们减少一下别人加给我们的恶，即便我们加恶给别人，没有办法，世界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要度过这一生，而且将来能够到天国，我们一定要全心的信靠上帝，而要认识这位上帝是全能慈爱的上帝。约瑟能够度过，他知道没有一秒钟在他生命中上帝不再掌管。你也要认识这一点，这是基督教里面很重要也很叫人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帝是全能掌管一切的。多少神学家不相信这个，因为如果上帝全能掌管一切，这世界上罪恶，我们个人罪恶怎么能够归到上帝头上吗？上帝就好像很无能或者很残暴嘛。我们不要怪上帝，我们要根据圣经。事实上如果根据圣经有信心，我们也可以根据上帝启示下的逻辑来了解，真的上帝是全能的，万事都在神的掌管中。约瑟说，约瑟在这里马上就讲，你们是卖我，你们做错了，但是这是上帝差遣我来的。所有的罪恶或者好或者坏的事情的后面都有上帝的旨意啊。我们今天不去多分析这一方面的事情，但是我说，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认识，我们的生命是有力量的。约瑟在最艰难的时候知道上帝仍然爱他，上帝在带领，是魔鬼可能在整他，是别人可能在整他，如同魔鬼可能在整你，别人在整你，你也做错了，一败涂地，但是慈爱的上帝在掌管。你真的信这个会有能力，因为你的信心是正确的。以赛亚书14:24那里，耶和华说，我怎么想我怎么成就，那就是像罗马书第9章讲的，还有圣经很多地方讲的，上帝他预定计划的事一定会成就，而万事万物都在他预定计划当中。尼希米记4:15，尼希米也讲，耶和华破坏恶人的计划，恶人做什么都在神的掌控中，而且神会使用他，也破坏他，也败坏他。神的公义和慈爱不会受到任何的减损，而人也会有最公平的待遇。路加福音22:22，还有使徒行传很多地方都有讲类似的事。这个世界最邪恶就是耶稣的被钉死，上帝的儿子被钉死。但这件事情，路加福音那里讲，人子就是我会照着上帝的预定去而死，这是上帝的计划。但卖人子的有祸了。上帝预定计划一切事，可是我们人有责任，因为我们人不是泥巴，虽然一切都在他掌控中，但是我们人从我们人的感觉来讲，我们没有被强迫，我们是自愿的做了这些恶事也好，好事也好。也就是说，上帝的全能和计划跟我们人的责任没有冲突。约瑟先安慰他们，这是上帝在带领，上帝差我来的。诗篇105:17也讲到说，是上帝打发约瑟到埃及的。当然我们从人来看，哎呀，这是约瑟被卖到埃及有太多的原因了，有包括那些以实玛利人他们贩卖人口， 当然最主要是约瑟的哥哥的邪恶，当然也可以说可能雅各的偏心，约瑟自己少不更事都有关系，但是这后面都是上帝在做，上帝在打发。我们相信上帝我们就有力量，我们相信上帝我们就更负责任，我们相信上帝我们就更不会把问题推脱给其他的人。上帝差我来要保全生命，这个到创世纪五十章的时候我们还会看到约瑟又再一次把这样的神学发挥出来，当然在平常他没有讲没有做的时候也是潜移默化的有这样的认识，每件事在神的引导之中，使我们更积极，更不懒惰，更不是宿命论。神是差遣我来保全生命的，你们当年要害我的，但是神有美好的意思。第六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好，这里我们也要了解一下饥荒的事情。我们曾经提过这问题，如果饥荒那么艰难，为什么在迦南地也是很艰难，为什么还有一些农产品呢？为什么还有牲畜呢？事实上我们看到埃及也是这样，好像饥荒不是那么严重，可是饥荒又很严重，后来埃及人真是命还有土地还有所有东西都卖给法老了，埃及也有那么多的粮储存，这饥荒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想饥荒的每年的强度可能也不一样，可能后面是更强烈，我不晓得，因为前面好像法老还很乐意叫约瑟的家人来嘛，那饥荒的时候扇门不太容易大开的。是不是饥荒的程度每年不一样？是不是饥荒主要就是这里所讲的不能耕种不能收成，也就是没有五谷，最重要的没有五谷，是不是草还会长，尤其是那些牲畜生的草吃的草还会长，以至于牲畜还没有都死掉，是不是也还有一点水，以至于牲畜和人不会渴死？我看饥荒最重要的好像就是不能长五谷，使人会饿死，但是还不至于渴死，也不至于说牲畜都不能成长，我看好像有点这样子。那约瑟讲这个当然不是回答我们现在的问题，回答告诉这些他的兄弟他们应该怎么做。第七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哎呀，神差我来是要做这个事，当然这事他们不太了解，他怎么会做到宰相，怎么能保命啊？这个当然不是自然的能力而已，还有超自然神给他解梦的能力，当然是神做这一切的事，这以后都慢慢讲了。约瑟很会讲话啊，他安慰，然后他言简意赅的告诉他的兄弟们神在拯救，其实这里也是要安慰他们，你们不要怕，我没有抱怨，你们对我真是不好。那约瑟连这句话在这里都没有讲，就是上帝有美好的旨意，信靠上帝啊，这也是很对的。任何一个基督徒，神在你身上做的工作，不管你施了多少慈善事业，做了多伟大的事工，我们是很诚实很谦卑的说荣耀归主，因为实在不是我们做，是主做，或者是主接着我们做的，主不做，主不如此定义，我们什么都办不到，好的坏的都在神的手里，我们把荣耀归给主，这是神的旨意是好的，叫我来这里。你们真是恶意，其实奴隶制度也是恶意，贩卖人口也是恶意，冤枉把约瑟关在监狱里也是恶意，但是神有美意，神要大施拯救，不仅保全我的生命，不仅大大拯救我，也会保全你们的生命，保全众人的生命。好，这样看来猜我到这里来不是你们，是神。我们不否认人的作为在神的手下都有它的作用，但是我们更知道是主的旨意才能让这些作为产生效果。我们也看到人不是木偶，约瑟要有反应的，约瑟要有正确的反应的，波提法他还有其他的人反应都有对有错的，我们也说法老的反应也是对的，虽然法老并不认识上帝。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全能全爱全智全真的上帝之下有一个正确的生活态度和正确的生活啊，是上帝带我来这里，上帝又使我如法老的父。约瑟讲很大的，我是埃及国王的老爸了，等于是，当然他年龄应该是轻得多。我做他全家的主，这一点我们也讲过，这法老实在是太大方了， 我们中国历史上刘邦可能都还不能跟他比，完全信任约瑟，约瑟就好像我老爸一样。当然法老有最高的权力，他是国王嘛，但是在主管的一切事上他通通交给约瑟做他全家的主。原来波提法也是这样子啊，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啊！现在当务之急是安慰哥哥，让哥哥不要吓死，其次说明一下我现在很有权力，然后画龙点睛的是你们赶快回去把爸爸接过来，因为饥荒还很严重。哇，没有浪费时间，在极重的感情下说出层次条理轻重最分明的话，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啊。就很简单，你们说啊，可能还要叫他们重复一下，记得甚至有个写下来哈。对我父亲啊，我们曾经看过约瑟讲话里用那个我字的时候蛮重要，我父亲当然也是你们的父亲，但是他这里是讲我父亲是要强调那种感情，他是我的父亲，我还是爱他，我也关心他，希望他赶快回到这里来，你们要去不要耽误哈。我们团圆是很快乐的，但是我不希望我父亲再有一秒钟的受苦，告诉他我现在是多么的发达，你的儿子怎么样怎么样，而且这是出于上帝，因为雅各认识上帝，约瑟也知道这件事情，现在来不要耽误了，不要再受苦了。各位，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也应该救人脱离水火归向上帝，是这么的迫切。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
耶和华的山能向我们神的殿。